各位听众大家好，中美贸易战开局后，特朗普一通组合拳祭出，系统绞杀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首当其冲。国内舆情汹涌，党媒重提斗争哲学、阶级基础，动员所有宣传工具，打响一场反帝反美爱国主义人民舆论战。一周以来，各大影视频道每晚播放上世纪抗美援朝黑白片，涉美题材的当代影视剧一律撤档。许多网友突然发现，其实在以抗日神剧主导的仇恨学党宣工具箱里，反美文艺创作还真的不够用。有网友犯否，干脆将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游击队之歌》重新填词道：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都能打出800里，我们都是飞行军，打仗的时候不沾地，我们都是金钟罩，子弹拿我们没脾气，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裤裆里面往外掏，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拍部电视剧。网友程灵虚发帖说，说实话，我对特朗普制裁华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悲观的，但有人却信心满满，认为既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在美帝的封锁和制裁下能造出两弹一星，那么今天我们在特朗普的打压下同样能造出自己的芯片。不过还真不能类比，道理很简单，六七十年代造两弹一星的那帮人受的教育是民国时代的底子，受的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熏陶，现在的专家学者乃至研发人员是文革的底子，是在统一思想的氛围内成长的。而科研发明最忌讳的就是统一思想，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汉芯也好，华为也好，终究是会露出原形的。在一片反帝反美喊杀声中，华为老总任正非日前接受了央视采访，在采访中他不但直抒胸臆，而且不在乎中宣部规定的政治正确，直接打脸高调煽动民粹主义的各路党媒评论员们。任总说，爱华为不等于爱华为手机，中国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民粹主义的东西是害国的。网民王冉对任正非央视采访受到普遍认可发帖总结道，为什么网络上对任正非的表态好评如潮呢？这是因为第一，大多数人不希望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第二，大多数人对借国际形势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的行径和套路心生厌恶。第三，大多数人希望看到中国企业的领导人有格局、有胸襟，对自己的实力和周边的环境有清醒的认知，人格独立，不依附他人，不人云亦云。第四，大多数人希望看到中国的企业靠高度的市场化的能力立足全球，而不是依靠某种非市场化的力量独霸一方。最后，虽然今天中美双方已经行棋至此，但如果可能，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双方可以至少暂时回到理性相对、和平相处的轨道上，彼此可以心生芥蒂和保持警惕，但用不着刀光剑影、杀声冲天。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只有各自民众、消费者和用户的利益才应该是各自国家的最高利益。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日前发微博说，无论是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还是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零部件，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行为，这跟中国政府把推特、油管等美国企业拒之门外，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是一样的。 都是主权国家的合法行为。在这一系列国家行为中，美国并没有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也没有侵犯美国的主权。发生的事情只是两国的商业关系不再像从前那么友好了。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曾以很低的关税允许我国的企业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产品，这是他们对我们友好的表现。现在他们的总统不想这么做了，要提高关税，阻挡我们的商品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有权这么做，就像我们有权做同样的事情一样。一个一直对我好的人有一天不再对我好了，我因此暴跳如雷，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这只能说明我自私狭隘。我明白这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对我好，我也没有资格向别人索取恩惠。贸易战里虽然有个战字，但贸易战并不是战争，战争是侵略，是伤害，贸易战只是不友好不合作。那些用战争思维看待贸易战的人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最近我国不少媒体用战争思维来分析中美这场贸易争端，他们频频把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拿出来类比，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一篇题为《争老大心态》的网文这样写道，两年来中美关系的急剧转变令世界惊讶，这次中美经贸冲突的教训是称雄意识妨碍了和平发展，由于一定要当老大，要说了算，要称雄，便不择手段，最后反而导致摩擦冲突。要和平发展，其关键是与各国平和相处，不以挖对方墙角、损人利己为谋略。文章作者程小农认为，中国文革红卫兵执政理念回潮是中美关系无法和谐相处的原因之一，而导致中美关系变冷是中国的三个意识，即称雄意识、假想敌意识、积怨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所谓称雄意识，就是一定要当老大，由我说了算，而不是与竞争对手平和相处。与称雄意识对应的是假想敌意识，即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因为敌视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必定把美国作为遏制中国的最大威胁。另一种是积怨意识，就是从中学生开始就非常熟悉的落后就要挨打说，他的潜台词是强大了才能横着走，三者可以合称为中国世界观。这三个意识不仅体现在高层决策中，它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他们深入人心之后，就成了维护政权形象的重要检测标准。不称雄不足以证明成功，坚守现行制度才能顶住西方的威胁，能支配国际规则才算站起来了。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同。称雄意识的产生与集权体制下的洗脑教育有关，许多人把灌输这些意识看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三个意识也是中国历史文化沉淀的现代包装。中国古代史中，战国、三国时期都有关于称雄的印记，这些观念通过古代史教育和历史剧不断地在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心中留下了称雄意识的现代版文化记忆。而在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育当中，称雄的历史教训却鲜有提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对抗史是中国称雄意识的一次大爆发，几乎因此把中国拖进了核战争的毁灭深渊。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热衷于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为此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了经济上赶超英美的口号，试图证明毛式道路比苏式道路更成功。结果不仅酿成了全国性大饥荒及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剧，而且从以苏联为师发展到武装冲突。 最后还是美国制止了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意图，拯救了毛及其治下的中国。这三个意识不仅仅服务于对内宣传，他们反过来也绑架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若不能迎合这三个意识，就可能被视为软弱投降。中国已经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说和平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无需设定在什么时候赶超谁、压倒谁的目标。经济发展的快慢受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约束，不应该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而强行与国际社会对立。重新认识和平发展的基本路径，将会成为中国今后的一个长期任务。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